那么如果你发现到呢，这个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系列，我常跟一些人说，我们基督教不是宗教啊，大家说不是宗教，基督教是什么呢？基督教是与神的关系。当我们与神有了关系以后呢，我们就知道我们走入了一个在我们的生命的旅途里面，每一个遇到的困难、遇到的问题，然后你发现到原来有神与你同行。Amen 吗？当我们这个问题就是说，当我们读圣经的时候，我们怎么跟神同行呢？就当我们读圣经的时候，你发现到圣经有很多有神用他不同的角度来跟我们说话。当我们在这个灵魂的诗篇里面呢，我们来看看圣经在旧约里面呢有39本书啊，可是在39卷书里面呢，有很重要的一个就是在其中5卷书是讲到智慧的书信啊。那5卷书呢，这代表说很特别的一个书信，让我们能够去了解到跟神的关系啊。特别在读诗篇的时候，是让我们能够进入如何的祷告，如何的融入这个生命里面，跟神，让神来带领我们。如果你看这五本的智慧书里面，它分成约伯、诗篇、箴言、传道书和雅歌，这五卷书里面呢，都带出了告诉我们，有时候我们不知道我们的位置在哪里，可是在当你读约伯记的时候，你就发现到在苦难的生命里面，约伯如何的仰望神，约伯如何的等待神，而当他遇到苦难逼迫挣扎的时候，他失去一切的时候，当他开始仰望神的时候，他没有埋怨神的时候，神加倍的，大家讲加倍，加倍的祝福他。当我们读到箴言的时候，有时候我们就发现到我们不知道如何的处事做人，可是箴言里面告诉了我们，给我们智慧聪明，如何的去做对的选择，如何的去分辨，如何的做人。那么传道书呢，就很特别，就是说到一代一代的过去，从来在历史告诉我们没有新的事情发生，可是呢，在一代一代过去的事情呢，一切都是虚空。那么虚空的过去，怎么我们追求的是什么呢？我们每一个人所追求的，在我们的生命里面，你发现到只有上帝在你的生命里面，你所做的一切的决定，只有上帝牵着你的手，带着你所走的每一个道路，你才看得见原来生命的价值就是上帝给我们的智慧。当然雅歌就是一个恋爱的书信，很多人 读雅歌就是好像一个情侣，一个新郎跟新娘，他们如何亲密的沟通和交流。所以我们鼓励你们，就是当我们读圣经的时候，在这个季节我们开始会从如果 你不知道如何的读圣经，但是你发现到可以从智慧书信里面来开始去读，让上帝的话语融入你的生命里面，让神带领你。那么讲到诗篇呢，这个诗篇它让我们看到有150章150篇今天我们很少人 拿这个实体圣经了，我们这边有没有带圣经来今天？哇啊，有啊有啊 有，都是电话但是如果你拿实体的圣经的话呢，你从圣经打开中间你就看到诗篇了。 OK， 诗篇是圣经的中心为什么放在中间呢？因为当你打开圣经的时候，诗篇的时候，它带领了你如何的去认识这一位神。为什么这么说呢？如果你看它可以分为五个部分，而这五个部分里面呢，差不多有500年 五百年不同的时代，哦，那从大卫到他的儿子所罗门，哦，然后到耶利米先知，整个以色列国被灭的时候，那整整的时间，然后被掳丹以里，哦，掳去巴比伦，归回以斯拉，又回到了重建。那么你看这时间不同的世代，不同的主角，哦，他们都开始在写诗篇，他们累积了这些150篇的诗篇在一起，这些都是什么？都是他们对神的赞美，对神的祷告，对神的一些的跟神的关系。所以我是讲到，我们每一个人都必须跟神有关系，而如何的关系，我们可以从诗篇，哦，从诗人他们如何告诉他们的上帝他们所经历的每一件事情。而你看诗篇怎么样分成五卷呢，啊，这里我们看到第一卷，哦，每一卷呢都以荣耀颂作为结束，哦，荣耀颂是什么，哦，这里有一个例子，就是诗篇41篇，哦，啊，这是结束的那一段经文，哦，他讲到耶和华以色列的神是应当称颂的，从恒苦直到永远。 Amen, Amen, 大家讲 Amen, Amen。 所以当你读诗篇72最后一节的时候，也是讲到神是应当称颂的，直到永永远远，哦，你读到诗篇89最后一节，或者是106篇最后一节，150篇的最后，都是以颂赞，上帝是应当称颂的，直到永永远远。所以我们看到诗篇带出一个最后的一个颂赞。为什么颂赞呢？因为从你的祷告，直到最后你开始仰望神，而开始看到你如何的去赞美神，哦，那么今天呢，我们来看看诗篇25篇，上帝赐予智慧。那么诗篇25篇很特别，它跟其他诗篇很不一样。不一样在哪里呢？不一样在于它是一个字母诗。字母诗是什么？就好比今天我们的英文有几个字母啊？大声一点，24，大声一点，26个字母啊！可是，在希伯来文呢，只有22个字母。22个字母，每一个字母呢，都是它的开始，每一个经文的开始。而在诗篇25呢，只有22节。所以，诗人他开始写这个诗的时候，他就从字母里面在想如何的去跟神沟通，跟神说话。那么如果你看诗篇25篇呢，它分成3个段落。而一般我们读圣经，有时候我们读的时候，哇，很长很长，但是我们总是要去找一些就读经就好像寻宝一样，寻宝如何的去分段，如何的去寻找一些重要的字，上帝如何的跟我们说话。那么我们看到这里分成三个段落。那么第一段呢，就讲到是诗人很恳切的祈祷，以寻求上帝的引导。那么第二段呢，是从8到14节呢，就讲到诗人的信心的宣告，以赞美上帝的信实。那么从中呢，就延续到3段了，好，到22节的时候，就诗人大声的呼求，以期待上帝的拯救。那么从这三段里面呢，我们今天会一起来走入诗篇25，那么我想带领大家呢，如何的去看圣经，看诗篇。首先呢，第一节是讲到呢，耶和华，我的心仰望你，耶和华，我的心仰望你。今天你有什么事情要仰望神？你有什么困难要仰望神？当讲到仰望的时候，很多人可能你说，哎，我没有事情，好像没有什么事情，没有事情就不用仰望神，是吗？人没有事的时候好像都不会仰望神。可是大卫在那个时候他是一个王，他什么都拥有， 他什么都有，可是在那个时候他写这段经文的时候，耶和华，我的心仰望你，我的上帝啊，我信靠你，求你不要叫我蒙羞，不要让我的仇敌向我夸胜，等候你的必不羞愧，背信弃义者必蒙羞。其实大卫王在那个时候他写这个25篇的时候，他经历什么？当我们读圣经的时候，有时候我们要想一想那个经文的背景是什么，背景是什么？他是一个王，他应该什么都有，可是他在经历过一个很痛苦很煎熬很需要来到神的面前，那是什么事情呢？当我们读大卫王的一生的时候，你会发现到在他的一生有很多有一些特别 令他心灵很沉重的事情，很悲伤的事情。其中一件事情呢，就是被他的儿子加沙龙谋取他的王位，谋取他的王位，成为一个王，成为一个父亲。可是在那个时候他却要逃难，他却要离开他的王宫，离开他的老婆妃子，逃到一个地方而在后面那个追兵是谁呢？他的儿子加沙龙今天我可以想象，如果今天是你，你是大卫王，你如何的去祷告神？你的儿子你的儿子叛逆，谋取你的一切，夺去你的一切，你会如何的去祷告神大卫有没有咒诅这个儿子他有没有咒诅他的敌人我们看到他怎样呢？他就是仰望神，他说：上帝啊，我仰望你，我仰望你，我信靠你我等候你。当你开始读诗篇的时候，你开始一到七节你看到一些的重点这重点是什么？动词动词，我等候你，求你指引我，求你教导我，我等候你所以他开始在仰望，在等候。等候什么呢？第四节他说：耶和华，求你指引我走你的路，教导我行你的道，求你以你的真理引领我，教导我，因为你是拯救我的上帝，我终日等候你。求你指引我，教导我行你的道。我们有多少个人祷告会这样祷告？求你指引我，教导我行你的道。你发现到今天我们人很多人很多问题，很多的问题是什么问题？都是因为做错了决定跟隔壁人说不要做错决定当你做错了一个决定，没有好的开始，就没有好的结束。所以每一个决定的开始都非常的重要。所以很多时候当我们遇到很多的问题的时候，我们开始在想我们真的不要来埋怨神，只是因为我们要来开始想，我们到底有没有开始来寻求上帝的指引。让我们开始的时候是寻求他给我们的智慧，去做对的决定，对的选择。如果我们开始错了，我们就错了。我相信大卫王他的开始很可能就是他对他的家人，他对的孩子热力忘记整个国家，可是他可能忽略了他的孩子，所以他的孩子就带出了叛逆可能我们家庭很多人，你有家庭的困难家庭教育 管理的困难，但是我们必须要想一想，你有没有花时间去教养你的孩子？有没有花时间成为一个称职的父亲还是母亲？你以怎么样的方式去教育你的孩子？我们看到大卫他就等待，在那个时候事情已经发生了， 他只有仰望神。他看仰望神的时候，你看到第六节啊，他说：“求你啊，顾念你恒苦以来常施的怜悯和慈爱，求你饶恕我年轻时的罪恶和过犯。耶和华，求你以你的恩惠以慈爱待我。”他开始发现到他的罪，他开始发现到他错误的选择，他开始发现到他曾经也有跌倒的时候。所以你看在诗篇哦，你读诗篇，它有高有低，有不同的节奏。在人我们人的生命当中，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不同的波折，有高有低的时候。而当你开始在低落的时候，就好像大卫王他在低落的时候，他开始看到他审查自己的人生，我到底做错了什么。今天可能每一个人都需要问我们自己，我做错了什么导致我今天出现了这个问题。而大卫王他开始仰望神的时候，然后他说：求你以你的恩惠慈爱来待我。求你以你的慈惠恩惠以慈爱来带领我。在第八节呢，我们就看到诗人开始转变他的口气了，他的语风，他所说的是什么呢？他开始赞美上帝的信实。当我们开始静下来想到自己过去的做错的事情的时候，然后我们开始悔改，开始来到神的面前，我们就开始要仰望什么？上帝是信实的，上帝他如何的曾经在过去他是信实的。好，跟隔壁说，上帝是信实的。他怎么信实？他怎么样在你过去曾经带你祷告仰望神的时候，他应允了你的祷告。这你说什么呢？他第八节他说耶和华良善公正，他仰望到看到上帝的公正。他说他教导罪人走正路，他指引谦卑的人追求公义，教导他行他的道。然后你看到第十节，他就说：哇，遵守他的约和法度的人，哇，耶和华总是以慈爱信实怎么样？慈爱信实什么？相待。好，我们大声一点，相待。总是以慈爱信实相待。耶和华，我的罪恶深重，求你为了你自己的名而赦免我。凡敬畏耶和华的人，耶和华必指示他当行的路，他必享福，他的后代必承受土地。耶和华与敬畏他的人为友，使他们认识他的约。当你读到这里的时候，你可以发现到，哇，耶和华上帝是我的指引，我不管做什么，他会指引我的脚步，好让我走他当走的路，好让我不再做错误的决定。那么今天我想问大家，为什么上帝要指引你的脚步？为什么上帝要指引你的脚步？上帝指引你有什么条件？而我们看见呢，在诗篇里面，其实上帝是有条件的，我们只有按照在这些条件里面，上帝就会指引你该走的道路。从第一点，让神的话跟你说话。从第四节，他说耶和华，求你指引我走的路，教导我行你的道。他说让神跟你说话。很多人，我们今天每一天都很忙，每一天有很多的事情要处理。当你处理这些问题的时候，很多人也有很多的选择，很多的声音，很多的试探，很多的诱惑，很多的不同的声音来告诉你，你如何的去做选择。当你在看这一切的时候，你在看到的是什么？选择的东西和问题， 啊，大家举这个手指好不好？举起你的手指啊。这个是什么？这个就好像你的问题啊，啊，你很多的问题要处理啊。这个问题在很远的时候呢，是很小的，对不对？啊，很小的。可是你慢慢把它放在你的眼睛，好，大家跟我一起做，放到你的眼睛，是不是很大？啊，突然间感觉很大很大哈、哦，为什么呢？因为你的眼目所看的，都是把它放大了。可是你忘记了，我们的上帝，他比你的问题更大 ，Amen 吗？他比你的问题更大。我们所仰望的、所看的，不是你的问题，而是上帝如何引导你、带领你走过你的每一个问题。所以，当我们每一天哦，每一天的开始，啊，我们开始灵修祷告，就是来到听神的声音，啊，让我们听神的话跟我们说话。所以，为什么我们需要灵修啊？我们需要。啊，来早上来到听神的声音来祷告。所以当我们预备我们的心来祷告的时候，我们怎样祷告呢？我们就问上帝说，上帝啊，今天我要做什么？今天把你的规划的东西、计划的东西开始来交托给神，让神跟你说话。就像我在准备这个信息的时候啊，我就开始想，上帝啊，我要讲什么啊？我在祷告的时候，一些经文、一些故事、一些不同的话就开始跟我说话，我就开始知道，我开始预备我要讲的东西。神就是开始因为我们敞开自己，预备我们的心来让他跟你说话。条件一，条件二是什么呢？谦卑顺服神的命令。如果你听神的话，就代表什么？你要顺服啊。如果你不顺服的话，那他跟你讲有什么用呢？你立定心志，自己的意愿，我要这样做，就是这样做。可是上帝叫你不要，你偏偏就要这样做，为什么呢？因为你的眼目看到这个东西让你能够得到很大的利益、很大的好处。可是上帝说不要，最后因为你不顺服，因为你没有谦卑自己，去等待，去听神的声音，所以做错了决定。往往很多时候我有时候跟一些弟兄姐妹谈天啊，还是祷告的时候，就发现有很多人啊，投资啊，哇，投资很容易的，利润很大，人家跟你说买这个买那个，买什么基金很大，讲的时候很好听，最后呢不是那一回事啊。所以有时候我们做每一个决定的时候，我们要有上帝的智慧。而在那个有时候上帝跟你讲话啊，不一定是从神的话语啊，有时候是跟你的老婆啊，你的老婆说不要啊，啊，你要听，大声一点 ，Amen 啊。当然有时候也跟丈夫讲话啦，啊，不要去一直买东西哈，啊，他也会跟你讲，哎，啊。上帝要我们如何管理我们的金钱，我们要谦卑，我们要常常知道顺服，顺服。第三呢，遵守他的约和他的法度。遵守他的约和法度的人呢，耶和华总以慈爱和信实相待。耶和华，我的罪深重，求你为自己的名而赦免我。所以你知道，当他长到十一节的时候，他就发现到，哦，我的罪恶深重，为什么呢？因为他发现到我们有没有遵守神的约，我们有没有做不该做的事情。所以当我们来祷告的时候，我们开始活在圣洁里面的时候，上帝就会指引你的脚步。第四呢，就是敬畏神。凡敬畏，我们一起读好吗？凡敬畏耶和华的人，耶和华必指示他当走的路，他必享福，他的后代必承受土地。耶和华与敬畏他的人为友，使他们认识他的约。凡敬畏神的人，什么是敬畏神的人？敬畏神的人 就是很爱来到神的面前亲近神的人，就是有一种畏惧、恭敬、仰望、敬畏他。当然畏惧什么呢？畏惧就是怕做错，怕做错得罪神，所以你敬畏他，守他给你的约，守他圣经里面叫你不要做的事情，你敬畏他。那么圣经里面讲到，敬畏是智慧，智慧的源头是什么？很多时候我们不会做决定，我们做错决定是因为我们没有智慧。他说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凡遵行他命令的人是聪明人。耶和华是永远赞美的。智慧是什么？我常常想到，哇，神啊，我不知道怎样做，求你给我聪明智慧。聪明智慧，智慧是什么？智慧就是在你不知道怎么去做决定的时候，在对的地方、对的人、对的事情、对的人做对的事情。所以在智慧，求上帝给你智慧，在一个环境里面，上帝会给你对的人，上帝会给你说对的话，上帝会给你在对的环境去做重要的决定。那么往往跟聪明是连在一起的，我们要在智慧里面，智慧聪明，我们都能够知道怎么样有知识去做一些重要的决定。而你看到属上帝的智慧，圣经告诉我们，属上帝的智慧首先是纯洁的，是爱好和平的，是温良柔顺的，是充满怜悯的，是多结善果的，不存偏见，没有虚伪，使人和睦和撒下和平的种子，必收获仁义的果实。所以当我们看到，我们要分辨什么是属世的智慧，什么是属上帝的智慧。而这里说属上帝的智慧一定是纯洁的、圣洁的，然后他一定是爱和平的。什么是温良柔顺呢？就是温柔，不无乱的无理取闹，别人骂你呢，你也不会顶回去。我想到耶稣就是很温柔的，他走过十字架的路的时候，他被骂，他被鞭打，可是你说我很冤吗？其实耶稣比你更冤啊！他一生做错什么事呢？他没有，他走过十字架的路的时候，他只是为了我们的罪，他被骂，他有回一口吗？没有。但是耶稣说什么？他在祷告的时候，他说：“父啊，他们不知道他们所做的，求你赦免他们，求你原谅他们。”这就是一个温柔的一个态度，所以一个神的儿女，我们做每一个智慧的时候，我们总要带出和平，结出和平的果子。所以为什么圣经说我们是和平之子？那么属世的智慧是什么？选择另一半。如何选择另一半？很多人说嫁个有钱人，有没有啊？有啊，这个世界嫁个有钱人，为什么？选择另一半，因为有保障，可是你问题有想到，如果你嫁个有钱人，这个人你选择这个人，可是他不敬畏神，他不爱神，那么我告诉你，有钱也没有用，因为有钱人有钱，有钱人的苦这里有谁是很有钱的？举手看看。一定没有人举手的，有钱人有有钱人的苦啊。当有钱的时候，有的时候一个当有钱，很多可能有女孩子喜欢黏着你，所以可能有小三的问题。有钱的时候，有很多家庭有很多的纷争，然后很多的纷争为什么呢？你发现到因为钱，因为一个家庭里面也有很多富二代。没有用的富二代，为什么呢？因为家庭的问题，没有好好的栽培他们的儿子。所以你看到什么？有一句名言说：“富不到三代。”有没有听过？“富不到三代”，这是一个咒诅吗？常常有人说这是一个咒诅啊。可是我告诉你， 当你敬畏神，就不是咒诅啊。当你敬畏神，财富必然延续到千代，因为圣经说什么呢？圣经说爱上帝的人，慈爱，上帝必以慈爱待他和他的后代，直到千代。好，所以你看，如果你要选伴侣，选另一半，要选怎样的人？选敬畏神的人，选敬畏神的人，一定没有错，因为敬畏神的人，他会按照上帝的准则，活出上帝的价值，活出做对的选择。当然，有的人说，那么，要选择伴侣，还有什么？漂亮，英俊，重要吗？谁讲不重要的？有谁盼望自己的孩子生出来是丑八怪？重要啊，当然重要。可是重要是什么？你发现到啊，有时候你看戏啊，好人和坏人很容易分辨的，对不对？虽然他那个好那个人长得很上镜，很好看，但是你发现到啊，如果他的心是坏的，他是奸诈的，他有愤怒，他有不好的，他的脸就不好看了，对吗？所以不管你是怎样的一个人，你的心是怎么样，你的外表好像有 很好看，但是你看起来也很丑恶啊。所以跟隔壁人说，好人很好看，坏人很丑恶啊。所以我们要做敬畏上帝的人啊，我们选择一个好的敬畏神的人，不管是在婚姻，我们的生活都会敬畏神，荣耀神。我们在比如说今天性生活，人很多，很时候很开放，我们社会告诉我们什么？我们社会告诉我们说要性安全，性安全。然后你看到很多国家他们如何教导性教育的时候，教孩子的时候派发安全套给他们的孩子，鼓励这是安全啊。可是鼓励什么？鼓励性开放。所以到今天社会，我们看到很多时候我们做错 不对的决定，就是让我们看到我们的生活，神性是神圣的，性是上帝给夫妻的，可是因为性开放的时候，人觉得没问题，几个性伴侣也没问题。这个就是我们今天错误的社会，因为他们离开了上帝，没有敬畏神。那么我们就只看这里，诗篇第十五篇十五节那边说到，我们也可以用这个来祷告。他说什么呢？诗人说，我常常仰望耶和华。什么叫常常仰望耶和华？不是今天还是明天，而是每时每刻仰望耶和华。你仰望耶和华什么？可能你说，他说因为唯有他能使我脚脱离网罗，因为唯有他能够使我脱离债务，因为唯有他能够脱离我的捆绑，因为唯有他，我仰望神，因为唯有他使我能够得到自由。所以当我们读诗篇的时候，有时候我们可以放进我们个人的祷告在经文里面。他说，耶和华，我孤苦伶仃，耶和华，我很孤独，耶和华，我很软弱，耶和华上帝，求你眷顾我，恩待我，我的心充满愁烦，求你救我脱离患难，求你呀。所以你看整段经文，它动词是什么？求你，求你，求你等候。他说我的仇敌有何其多呢？十九节他说，我的问题有多么的多啊，上帝啊，求你啊，求你帮我解决我的问题，别让我再搭救我，不要让我蒙羞，因为我是你的儿女，别让我蒙羞，让我能够为你做见证，别让我蒙羞，求你以纯全正直护卫我，因为我是等候你的。上帝啊，求你救赎以色列， 脱离一切的困难。求你救赎我们的国家，求你救赎我们马来西亚，求你救赎我们身边我的家庭，求你救赎我身边的一些人。我们开始从这里为他们祷告。最后呢，好不好，我们站起来。我们很多时候没有智慧，缺乏智慧，我们不知道怎么样做对的决定。但是这里是雅各书提醒我们，他说如果你是谁缺少智慧的，就当慷慨的施恩，就求慷慨施恩，不责备人的上帝，上帝必赐给他智慧。